好，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一下吧，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上周一起开声读过了，对吧？那我们再开声读一下，我们就读到第九节好了，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祈求你的圣灵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外在圣道的宣讲赐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信实的救主，这位撒种人。主，求你帮助我们领受这所撒的种子，叫这种子生根发芽，叫这种子不被日头的烈日所晒枯干，也不会因着荆棘而阻碍它的发展。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叫这福音的种子能够生根发芽。主啊，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你所做成的，因此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篇六十五 C。诗篇六十五 C， 翻开之后，我们一同的站立起来，来向我们的神唱歌唱。我们唱一到三段。 大家请坐。还是唱三段感觉很好哈，又简短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又不很累，对不对？来，我们来翻开《多德信经》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今天来讲解第九条，《多德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九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第九条，拒绝福音是人自己的责任。事实是，OK， 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九条。你注意到整个多德信经它的视角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开始聚焦，所以还记得一开始我们谈到的是整个全人类，然后这个福音的宣讲在全人类的这个大的集合当中，这个福音指向一部分人宣讲，有一些人从来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OK，然后在听到福音的这个人这些人当中，然后现在多德信经又开始聚焦，有一些人接受，有一些人拒绝，所以现在他聚焦的是这些拒绝的人，对吧？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福音真诚的呼召所有听到福音的人，但是第九条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有许多人，对吧，会拒绝。所以我们要来一同思考拒绝福音，拒绝福音的事实，拒绝福音的不同的体现，以及这个拒绝福音的责任的归属。最后我们要来简单的看一些常见的反驳意见。所以我们先来谈拒绝福音的事实。多特信经第九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九条上来说，事实是有许多人通过福音被呼召却拒绝来到上帝面前，没有回转。所以多德信经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人拒绝福音的呼召是一个事实，不是我们编出来的啊。所以那这个事实从两方面被证实，对吧？当我们每次谈到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事实，一方面是我们普遍启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的确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人拒绝福音的呼召，这是普遍启示来的。但是同时我们需要记住，特殊启示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人会拒绝福音的呼召。所以我们每次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思考，从普遍启示的角度，从特殊启示的角度。所以还记得在特殊启示当中，在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在比喻里面说，那个天国宴席的邀请，君王发出了天国宴席的邀请，但是有许多人怎么样，拒绝这个邀请。 OK， 那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是彼此相吻合的，我们的日常经验。所以我们确定一个事情不只是靠着我们日常的经验，也不只是单纯的靠着圣经，而是这两者是互相吻合的。那现在我需要让你们注意到，我们所在这里面谈到的拒绝，并不是一个泛泛的拒绝基督教，或者拒绝宗教，或者拒绝其他的东西。我们在里面所谈的是对福音的拒绝。OK，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拒绝。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会聊到律法，我们会聊到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我们会聊到历史，会聊到哲学，会聊到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可能听到福音的人所拒绝的是这些东西，对，一个人可能会拒绝我们的历史观，我们所呈现的历史观，一个人可能会拒绝我们所呈现的哲学，对吧？在某一些领域上的基督教影响的哲学的一些观点，可能有一些人会拒绝我们对文化议题的一些观点，但是这些都不叫做拒绝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区分非常多的信心，在这里面所说的是对福音本身的拒绝。OK， 所以一个人可能接纳福音的信息，同时拒绝你或者我所认为的基督教的历史观。OK， 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们现在具体的对焦在什么地方。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在特殊启示当中，有别于律法的有关于弥赛亚拯救的应许的消息，这叫福音。所以对这个消息的拒绝叫做拒绝福音。那这个概念就很广了，这个概念里面包括我们所常见的无神论者，对吧？所以拒绝福音的事实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无神论者。当他们是说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时候，他们是说我拒绝神这个概念本身，对吧？我不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主，我不相信有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那很自然而然的，那他也肯定会拒绝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福音，对吧？那当我们谈到拒绝福音的时候，这里面也包括很多的有神论者。很多有神论者也是拒绝福音的，比如说古代的异教徒，古罗马人、古希腊人，他们是多神论者，他们相信宙斯，相信什么亚波罗，相信 Jupiter 等等，但他们拒绝福音。虽然他们相信有超自然的神明存在，或者佛教徒，当然佛教徒不能严谨的说是有神论者的，你可以说伊斯兰教徒，你可以说对吧？任何的相信独一神教的，什么拜火教啊，什么波斯的拜火教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范畴里面。那在这个有神论的范畴里面，还有一些人是相信圣经的启示的有神论者，但他们拒绝福音的启示。所以他们相信律法的部分的启示，但是他们拒绝福音部分的启示。所以例如犹太教，所以他们相信旧约的这些律法，对吧？他们也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对吧？但是他们拒绝的是福音的部分。还有一些是，对吧？你看我一点一点开始把这个概念帮你们澄清了。还有一些是从名义上接受基督宗教的人，但他们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对福音产生真信心，他们本身拒绝了，本质上拒绝了福音，所谓的基督徒，对吧？他们可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对吧？我们可以把他们简称为名义基督徒。那比如说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教会，那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人，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保罗说他们偏离了，信了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我惊奇你们怎么会如此快离弃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信了另一个福音。那当你信另一个福音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拒绝真正的福音。所以就算是加拉太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并没有相信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拒绝福音的人。 OK，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什么叫做拒绝福音的事实？拒绝福音并不只是单纯的讲这个世界上有一群无神论者啊，他们很糟糕啊，他们不相信神存在。有很多相信神存在的人也拒绝福音，有很多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拒绝福音。所以真正接受福音，所以你现在明白，从这个拒绝福音的概念，你就明白什么是真正接受福音。真正接受福音是真的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并且依靠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到底在谈什么，我们在谈的是福音本身，我们需要非常明确我们在向这个世人传达什么信息。福音不是一种宗教认同，不是一种笼统的圣经的教训，不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价值观，不是一套伦理道德标准，不是律法。一个人可能称自己是基督徒，甚至非常认同圣经上的道德教训，认同律法的教导，甚至相信神存在，相信耶稣基督存在，认同基督教伦理观点，比如反同性恋，反对堕胎等等等等，他可以认同圣经里面的律法，但是却同时拒绝福音，这是非常可能的，而且经常发生。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把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拽到今天，那相当保守了，那是我们在很多议题上的非常有力的这个队友，对吧？上法利赛人，跟他们干，我们希望你们把他们辩论倒，但是他们拒绝福音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作为基督教，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到底在宣讲什么？我们讲了太多太多不是福音的东西，这是教会的问题。我们讲了太多太多边缘的基督教的边缘的东西，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历史观，基督教的文化观，基督教的伦理观等等。而我们误以为只要一个人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并且认同一些基督教文化观，他就是基督徒了，我们的福音使命就成功了。这是错的，弟兄姐妹们，这是错的，离福音还十万八千里远呢。教会不会因为一个人开始反对堕胎就给他受洗，教会不会因为一个人认同十诫就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必须真的听到福音，并且真的用信心领受福音，他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而这就是教会的问题，就是现代教会的问题。现代教会把洗礼的大门常打开，对吧？我家大门常打开，对吧？欢迎所有各方亲朋好友，对吧？所有就是认同觉得基督教好的人，你们都可以进来。然后啊，你相信有神吗？啊，相信有神。原来是无神论者，现在相信有神了。哦，好，来受洗。你原来觉得圣经不好啊，现在觉得圣经好了啊。摩西的十诫写得非常好，精辟。好，来受洗。所以最后教会里面一大堆受过洗的拒绝福音的人，然后他们再开始改变基督教，从内部改变基督教，最后把基督教呈现成为一个拒绝福音的样子，像加拉太教会一样。这是教会的危机。教会的危机不来自于外面，教会的危机来自于内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台如此的重要。OK， 那我们现在讲过了拒绝福音的事实，那接下来这个拒绝的福音的有什么样不同的表现？在多德信经里面给我们引用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关于撒种的比喻，那里面呈现了一些拒绝福音的不同的表现。现在我们假设教会和信徒都的确忠诚地宣讲真正的福音本身，而并不是其他的文化议题或律法。当人听到真正的福音之后，他们依旧会拒绝。这种拒绝有的时候并不是以一种刚硬抵挡的形式出现，反而有些拒绝看似是接受了福音，看似像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在谈的，有一种信心叫做虚假的信心。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海德堡要问答第二十一问要问什么是真信心，因为为什么要强调什么有真信心呢？因为有假信心，所以这种回应被称为叫做虚假的信心。实际上，虚假的信心等于对福音的拒绝。多特信经总结了，根据耶稣撒种的比喻，总结了这三种。他说，第一种，有些人在自我安全中不领受生命之道。这对福音的第一种拒绝的情况是在一种自我安全感当中，这是拒绝福音的外在表现非常常见的一种，那就是他自我感觉的安全。什么叫自我安全呢？你为什么要信福音，对吧？你信福音是因为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拯救你脱离上帝的审判，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会审判，你就失去了相信福音的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当你不相信上帝会审判的时候，你当然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安全，对吧？所以这个自我安全是 有很多原因，对吧？有一些人是因为无神论，他们不相信上帝存在，所以因此不相信上帝的审判。有一些人是确实相信上帝存在，但是对上帝公义的属性缺乏正确的了解，只是单纯的相信上帝是爱，因此产生自我安全感，对吧？像普救论者，他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他说反正上帝是爱嘛，上帝会拯救所有的人，我干嘛需要担心呢？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因不是对上帝的认知的缺乏，而是对自己的人的罪性的认知的缺乏，因此在骄傲和自义中产生安全感。所以这种原因是他的确承认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他说但我可以通过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因为我很优秀，对吧？所以他是因为对自己的罪的认知的缺乏，所以产生这种。当然这种安全感的原因是会非常非常多的，在这里面我们无法穷尽不同的类型。这种是针对耶稣撒种比喻里面的第一种土，对吧？你注意到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说了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对吧？那第一种情况是这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落在路旁的硬土里，这个土很硬，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这种硬土，这个可能南加州都是这种硬土，就是这面都长不了什么东西，对吧？很硬的，我们家后院那土拿铁锹敲都敲不碎啊，很硬的。这种土呢，种子撒进去，它因为它土很硬，所以它留在表面，对吧？它深入不进去，然后飞鸟来了就把这个种子吃了，这是耶稣的比喻。那耶稣解释这个问题，说这到底表明什么？他说这指人听了天国的道理却不思考，然后撒旦来把他听到的话从心里夺走了。所以这就是多特信经所说的自我安全感。然后接下来第二种拒绝福音的情况是暂时相信，对吧？所以第一种是这个安全感，第二种是暂时相信。虽然这种情况下不能严格意义上被称之为拒绝福音，因为他的确从现实当中他接受了福音，但是他对福音的接受是不认真严肃的，而只是暂时的。而当他因为信仰遭受逼迫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就跌倒了。虽然他暂时相信了福音，但这也是对福音的拒绝。看似是信心，却是暂时的，所以暂时的信心也不是真的信心，对吧？暂时的信心并不是真实的信心。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说，这是第二种土，是撒在前土里面，就是指人听了道，当下欢喜，但是心里没有根，极致为道遭遇了患难，受了逼迫，就跌倒了。这种对福音的拒绝和真信心非常像，因为从表面上他们都接受了福音的信息， 所以对于教牧人员来说非常具有迷惑性，啊，你可以想象这帮人吧，天天到晚的传福音，传传传，然后啊，终于有人接受了啊，哎呀，好开心啊，觉得有果效了。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等，所以有的人说你这个改革宗教会做事很慢呢，做什么事都很慢。做一个新成员课程开半年对吧？怎么这么慢？等不及啊，好着急啊！你知道初代教会，你要是加入初代教会，他你需要花3年的时间慕道，要教你3年你才能受洗。人家现在跟你说来吧，做个见证，两个星期来受洗吧，对吧？所以需要等，不要操之过急，因为。你要看这信心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而不跌倒。这种逼迫和苦难的形式可能不同，有的时候是外在的这种高压的政策，对吧？可能像早期的罗马帝国下的逼迫，那也有可能是一些软性的，比如说因为信仰的缘故而遭受到了歧视、羞辱。你信耶稣是有的时候你去找工作对吧，你这个大学毕业了去找工作，然后这个雇主说好我给你这个工作，但是你需要周天加班哈，然后你说哎呀对不起老板，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耶稣了对吧，我周天呢需要去教会敬拜，所以我不能加班。老板说啊，你不加班我雇你干嘛，不要了，给你炒鱿鱼了。这也叫信仰的逼迫，好吧，信仰的逼迫不是只有警察才能做的，信仰的逼迫可能是你老板对你做的，也可能是你的学校，也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对吧？都有可能，甚至是你的父母。所以，当你的信仰需要你去付上代价的时候，这些都可能使信心暂时的跌倒，对吧？就是使暂时的信心跌倒，从而远离神。人会说哎呀，我以为信耶稣都得水牛的，哦，我以为信耶稣 都是得好处的，怎么信耶稣之后我好处没得到，反而得了一大堆坏处，对吧？也这个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信徒啊，他过来跟我抱怨说这个牧师啊，这个信了耶稣之后怎么受这么多苦啊，对吧？不都说信耶稣是大大的祝福吗？我说你从哪儿听信耶稣大大的祝福，那你看你怎么看，对吧？就是成功神学对人心灵的毒害，对吧？哎呀，信耶稣了之后什么都顺利了，腰也不疼了，上到也有劲儿了，对吧？这个病都好了，你听这听多了之后你就只会生发暂时的信心，受不了任何的苦，你的信心就跌倒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向下对福音扎根的能力。所以你看到耶稣说这种第二种的情况是没有根，所以日头一出来一晒就蔫儿巴了，对吧？所以从本质上是没有对福音有真正的理解。然后接下来第三种拒绝福音的情况，是因为今世的富足和思虑堵住了信心，使其不能结果子。那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像无神论似的拒绝福音，他也是从一个层面上接受了福音，否则他不会谈到说接下来结不结果子的问题。所以这个信心也不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根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甚至是有人对福音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他们从头脑从心智的层面上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但是这种情况是他们内心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没有把福音视为至宝。你还记得耶稣说一个人挖到了一个宝贝，然后他如果认不出来这是个宝贝，他就会怎么样，他就把它随便丢掉了，对吧？无所谓的事情，他虽然挖到了，他看到了，他拥有了，但是他不珍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第三种情况，他虽然接受但是不珍视，把次要的东西摆在了主要的位置。就你们有谁喜欢看那个 抖音上的公益鉴宝，公益鉴宝的是吧？有人来看一看鉴宝大师什么？哪个博物馆的人帮你鉴鉴宝，你家里的宝贝拿出来看看，这东西怎么样？值几个馒头，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明白，看不懂，无法珍视。你必须得别人告诉你，哎，这东西值钱呢。然后说，哦，是吗？哦，不知道这东西值几个 W， 对吧？福音，耶稣说，对吧？这个人看找到了之后，就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家产，就为了得到这个东西。早期的这些修道主义的兴起的，有很多这种高官达人显贵，在古罗马帝国的时期，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卖了，然后去当个修士，对吧？耶稣对这个财主说：“这个你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然后来跟从我。”为什么他没有做呢？因为内心的优先次序的问题，对吧？你觉得耶稣真的是想让他卖吗？并不是。而修道主义的确是对这些经文的误解，但是他想要 make a point， 他想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优先次序的问题。所以我常说这个第三种情况与第二种情况的相似之处，都是这两者都是信心遭遇了不良的环境，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第二种的不良环境是外在的烈日的暴晒，而第三种情况是有其他的荆棘在与福音的种子竞争他们的养分，竞争你的专注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比喻说，第二种情况，对吧，就是这个信仰的逼迫，可以总结为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上帝用这种情况来这个净化他的葡萄园，让日头晒暴晒，把这些没有根的这些不好的苗全都晒死，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有根的，对吧？那第三种情况我常比喻说，这是美国的情况，对吧？你可能在日头烈日暴晒的情况下还有根，还能活，然后上帝接下来试炼，让你周围生发荆棘，看看你还能不能突破这些荆棘的困扰，然后茁壮的成长。信仰是自由的，但是生活的压力、物质的诱惑是非常多的。人有可能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就是逼迫的烈日之下，没有枯萎，但是一旦跑到了信仰自由的国度，反而被这种物质主义的荆棘给缠绕住了。所以在美国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刚从中国来美国的，对吧？让王一牧师好好给你们打一个预防针儿啊。在美国信仰枯萎的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可能你们现在还有一些人还没有经历，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你会经历这个阶段的。你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感觉好像，哎呀，去教会敬拜好像好无聊哦，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像我周日好像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好好放松放松了，对吧？好像反正我在网上也能听讲到，也没什么的。你会遇到这样的试探。这种枯萎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的紊乱，我们把今世的成功、享乐、职业生涯、爱情、教育摆在福音之前，把原本美好的祝福变成了荆棘。所以你知道，为了揽一个大客户，主日去这个跟客户吃饭，我把这个客户拿下，啊，你们大部分人假如一听这个，你就觉得说，哦，这可能是他心里拜偶像了，对吧？这都很明确了，对吧？这感觉特别容易鉴察，他为了赚钱，为了公司发展，为了这个，对吧？他拜偶像。那我问你，为了赶作业，在家里赶作业不去主日，算不算拜偶像？ 为了在家里做家务，把衣服洗干净，不去教会了，算不算拜偶像？为了一家人一起去看《哪吒二》首映，或者你换一个你最喜欢的电影，哇，这首映，哇，有这个签名会，有啊，这个谁谁谁 ，Get in the town 对吧 ？Taylor Swift 的来了，我要去看他的演唱会，要他要签名，这算不算拜偶像？所以，不要就看那个去跟大客户吃饭的人才叫拜偶像，好吗？偶像无处不在。偶像无处不在。当我们把这一切当做是比福音更重要的，当做是比敬拜上帝更重要的，当做是我们再一次聆听福音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信心开始枯萎的表现了。啊，当然你生病了，对吧？你要得了传染病，我劝你在家里待着，对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劝你不要来教会，对吧？这是为了公共安全和这个卫生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试探无处不在。我跟你说过吗？我这周刚收到我的这个大儿子的棒球教练的私信短信，说你儿子入选全明星了啊，然后说这个，这个这周日有这个 tryouts，我要带一个全明星队，我要钦定你儿子当我的一垒，对吧？哇！给你捧得不得了了，这感觉他下一步就要进大联盟了，对吧？哇，大联盟起薪，对吧？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百万，对吧？哇，感觉爽。然后我跟我老婆一对眼儿，我老婆说：“行，没事儿，我给他回短信吧。”我老婆说：“谢谢你对我孩子的这个肯定哈。有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全明星的比赛的这个 schedule。”全部都是在周日，这是我们唯一不能委身的一天，因为我们已经委身了更重要的事情。OK，所以如果这个比赛是在其他时间，周间、周六，对吧？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参加。但是主日、周日，我们有了其他的委身。OK，we have other commitments，这就是你的 priority。You set the boundary。你建立你的界限，你建立你的优先次序，让世界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让世界的优先次序影响你的优先次序。你是上帝的百姓，你不是世界的百姓。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不属于你自己。That's very simple。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复杂，对吧？哎呀，好挣扎，好挣扎，没什么好挣扎的。你就告诉他，你有别的事情。那个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就好了，别人会尊重你的，别人不会说：“哎呀，快来嘛，对吧？”你以为谁都那么需要你吗？没有，人家有的是其他的选择，但是你有你的选择，信仰的枯萎就是你允许了你的后院里面生发了太多的荆棘和杂草。所以你的后院才一团糟，像我家后院似的，我哪天得给他突突了，对吧 ？OK，是吧？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拒绝第三点，拒绝福音的责任。好像我决定不往下谈了啊，我下周再谈这个。我先停到这儿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目前还没有什么非常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产生，是吧？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讲第三点，并不是很长。拒绝福音的责任，的确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有时人们把福音混淆成为其他的东西，例如福音产生的某种边缘化的文化产物。例如基督教伦理学、文化观念等等，但是如果福音被忠实的宣讲，却遭遇到罪人的拒绝，这到底是谁的错呢？多德进行明确的教导我们说，错不在于福音，也不在于透过福音赐给他们的基督，也不在于那用福音招呼人赐他们诸般恩典的上帝，而在于人自己。 错不在于福音本身，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没有在讲一个假的救恩之路，因为福音讲的是真的，福音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错不在于在透过福音赐给我们的基督，哎，你注意到这个多得信心这个表达方式太美了，透过福音赐给我们的基督，所以基督是赐给你的，你拥有基督，你怎么拥有基督呢？透过福音，这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基督是你的，你是基督的，因为基督的代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代赎工作当中没有任何的缺陷，所以错不在于基督，那错又不在于用福音呼召人的主，因为上帝的恩，我们之前讲过，上帝所应许的恩典、赦罪、永生，当条件一旦满足的时候，马上就会给到位，所以上帝的这个所有的应许都是严肃而真诚的。那么错在于哪儿呢？多得信经说，错在于拒绝福音的人本身。那这个道理再直白不过了。不过为了帮助人们去理解，多得信经又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撒种的比喻，来生动的说明这一点，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讲解过了。那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对吧？这是整个上帝救赎的大的画面。你说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像什么呢？耶稣说，就像一个人出去撒种，就像一个农民的，他到了一个荒漠，一个贫瘠的开裂的，就土地开裂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要建造他自己的一个葡萄园，然后呢，他就开辟了一块，就把这个土松一松，把这个施施肥、浇浇水，把这一块他的葡萄园这块把他的土壤改良了，然后他就去撒种，有些种子撒到了外面了，然后鸟过来吃了，有些种子那个土的翻得比较浅，它就掉在这儿了，有些地方还有一些杂草荆棘，对吧？这就是上帝拯救计划的画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停地浇水施肥，然后这些葡萄种子就开始长大，然后最后长成了一个葡萄园，然后最后结实了果子，然后有的结得特别好，有的结得不怎么好，对吧？然后最后他把这个他的葡萄园就打理好了，最后酿成酒，这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所有这些画面都是在描述上帝的拯救计划。然后他说这个，你说这个这个种子它之所以没有发芽，在一个地方没有发芽，到底是谁的原因呢？原因到底是什么？不是因为这个农夫工作的不够努力，对吧？不是因为这个农夫撒的种子专门给他那个地方的种子是不好的种子，对吧？不是，完全不是。这个种子之所以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发芽的原因，在于那个地方的地本身不好，所以它没有发芽，所以那个种子最后没有长成。所以问题不在于撒种的人，问题不在于所撒的种子，问题在于那个土本身。那你说，哎呀，然后这个农夫就是为了他的这个葡萄园能更好的生长，为了周围的这些杂草不会占据养分，他就一把火把周围的杂草全都烧掉了，这是幕后的审判。然后你说，哎呀，那你不应该烧那块地吗？那块地它，你没开垦它，它肯定它不能长吗？对吧？那你觉得这个农夫会说什么？那个土，那块土地会不会嚷着说，农夫你不公平，你为什么烧我？那农夫说，我愿意开垦哪儿就开垦哪儿嘛，这是我的葡萄园，这是我的地，我想开垦这儿就开垦这儿，我还要被这个充满杂草荆棘的土地审判吗？我一把火把你烧了不就得了吗？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的拣选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之所以混淆这两，是因为 我们把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层次把它压平了，好像那个农夫是一块土，好像那个土变成一个人，好像那个泥巴变成了窑匠。还记得保罗说，对吧？窑匠岂能不是这个泥土岂能对窑匠说，你凭什么把我造成这个？窑匠说，我自己想要捏成一个好的器皿就捏成，我想捏圆形就捏成圆形，我想捏成方形就捏成方形，对吧？所以，我们，但是错在于哪儿呢？这个土为什么没有接受这个种子？是因为土本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创世纪三章十八节说，当人堕落之后，地上帝咒诅这个地，说地要为你生出荆棘来。这指的不是农业发展的问题，指的是人的心田的问题。所以整个那个地方在说的全部都是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的。堕落人的心田就如同长满荆棘的大地。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的意志本身凭着自己只会拒绝福音，而如果上帝不改变我们这个心田的状态，那么这个种子撒在上面是一定不会生发的。但是上帝的创世的命令是不变的，上帝说地你要生发菜蔬，这句话上帝没有收回来。虽然地生发了荆棘，虽然地没有办法结实，但是上帝的命令没有变，上帝还说地要生发菜蔬。但是上帝说你要劳苦才能从地得食物，对亚当说。所以那个真正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劳苦耕作的是上帝自己，只有上帝的劳苦才能使我们生发信心。那么你说这会不会导致拒绝福音的责任从被拒绝者的从拒绝者的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那就最后我们要看一些反驳意见，那是下周的问题了，对吧？所以我刚才讲的已经开始在你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点点的涟漪，对吧？一点点波澜，对吧？然后感觉说，哎，好像我感觉有问题了，那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在剖析这个上帝的预定和拒绝福音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先停在这儿，然后我不再要求问题了，如果你有问题私下来找我，然后等我下周讲完反驳意见之后你们再问问题，好吧？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把我们造成你的葡萄园。你是那位农夫，那位辛勤劳作的农夫，把我们这坚硬如石的心田能够重新的打理翻新，施肥浇水，把福音的种子埋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生发那真正的对福音的信心和依靠。主啊，求你开始的工作也求你完善。主啊，求你继续做你信实的拯救的工作，把我们能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实，有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主啊，求你亲自来除去我们内心的荆棘和各样的使我们的心偏离你的这些杂草，让我们的心能够纯净，然后归向你，叫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就不唱歌了。